好了，现在就开讲。放心吧，我不会用前一段的高深哲理文句，而是讲平常的心里话。现在我们就依文随讲吧。那么文从何来？文也是我本人自己的文啊，本人自己的，不是从哪里书上摘来的。就这本宝书，我开示的心经讲义，你们千万要小心注意一个问题，这是一本薄薄的心经讲义，而不是借心经说真谛。借心经说真谛不是心经讲义，那是要等很多年以后，也许要到2012年以后才会出版的。千万不要理解错误，把心经讲义跟借心经说真谛混为一谈。心经讲义是一本宝书，但是真正最大的宝书是借心经说真谛，它的加持、开悟、解脱、成就力量是最为至高无上的。所以今天再三说明，千万小心不要把借心经说真谛误认成我之前出版的心经讲义。我们这次法会就依这本以前出版的我著的心经讲义来讲。讲什么？讲法，借心经来说解脱的真谛。那么今天虽然讲借心经说真谛，但是它就包括到一个经字了。经有很多种，你们去看三藏就会清楚。心经当然是指观世音菩萨说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首先得明了，凡是经皆是佛说的真谛。那么既然我们所讲的是经的真谛，首先得要明白，凡是经啊，都是佛说的真谛。真谛，简而言之，就是真理，契理契机之教。此谛相，就是契合于真理的一种教说，度脱轮回众生之法。经书是度脱轮回众生的法，就是行法真理。无常性的东西皆为法，它不是常的，它是无常的，是在变异的。佛在世时没有文字记载，佛在世的时候是没有文字记载经书。佛涅槃后不久，佛的一个大弟子，他的学生啊，迦叶尊者为首，与众僧商量了以后，共500人，带领了500个人，在印度王舍城城外毗婆罗山七叶窟进行结会，就开了一个大会。那是第一次结集，他们的集会那个时候是第一次，500罗汉之力，一集来源此始。后来我们从各个庙宇上看到的500罗汉，很多人不知道500罗汉是怎么一回事，其实就是当时第一次集会的时候出现的。但是集会多少次呢？据我所得知，是集会了3次，整个500人集会3次。这500罗汉并不相同的，这一次是这么500个人，下一次呢，就又有其他的人换进来了，但也是500人，第3次又再换。因此我在创作500罗汉的时候，依据古谱加以修改创作。有大德就问道，这500罗汉的名字怎样定呢？我说我都不知道怎样定，古谱不一定正确，因为聚集了3次，而且3次当中人有错乱。当然 后来我们就准备定成最后一次的。五百罗汉的历史就来源于这里。那么他们这些比丘第一次结集的目的是什么呢？此次结集的目的是为了将佛说的一切开示整理成书，就是为了把伟大的佛释迦牟尼世尊为他的弟子们做的开示说法整理记录出来，然后编成书本。首先由得大神通，了知过去未来过耳不忘的二位佛的上首弟子，将记忆下的佛说法要背诵记录，在集会的当中就推选了得了大神通，了知过去未来过耳不忘，能听到以后就不忘记的两位佛的上首弟子，将他们记忆下来的佛说的法要进行背诵，其他的罗汉呢就进行记录。当时的罗汉也是一些出家的比丘学者，由优婆离背诵律仪，阿难陀诵经，经过五百人的大会讨论审核，还要看你背错没有，当时世尊是不是这样说的，弄得详详细细的，当然是罗汉来记忆的，不简单啊。我告诉你们，罗汉是具备五通的，天眼通，能在我们这个地方坐着看万国九州；天耳通，连三界的一切皆能听到；他心通，别人心头在想什么都知道；神足通，不是所谓道家的十行万里，是弹指之间可以越过十土；宿命通，前三百年后五百年皆能了如指掌；同时还有漏尽通，漏尽诸因，漏尽世间的一切因果有为法，正道无漏之因，了生脱死，因此他们背诵一点书就不在话下了。那么最后他们经过讨论呢，把佛的法进行断片之分。怎么样断片之分？就是哪一宗该归类于哪里，哪一个该归类于大乘，哪一个归类于小乘，哪一个该归类于密乘、禅宗、净土宗，逐步逐步地分下来，最后就完整无瑕的全部整理出来了，达到准确无误的。当时是用古印度语、梵语记录成书，整理出来的时候用的是印度的一种语言，是古印度的，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文言这种语言，它叫做梵语，就把记录下来的佛的法语编成了书，传到中国后，就由部分大善知识将梵语翻译成了汉语、中文。后来传到中国了，维摩腾、竺法兰传过来一部分，玄奘法师也传过来一部分，也有其他大德从印度、尼泊尔过来的，比如西密，这些都是，还有东密，还有伏藏等。总的一句，传过来才译成了汉文的，汉文就是我们现在的中文了。其中呢，经书里头有些名词术语是以华文梵音翻译的，简单说就是我们现在用的中国现代汉语也好，古代汉语也好，就是华文梵音翻译的，字是华文汉语，音是梵音。那么梵音呢，我们就很不容易听懂。什么叫华文梵音？ 我举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本来叫老师，就叫老师，英语就叫 teacher， 用华文英音写就是 teacher， 就是这么一个含义。你如果光用英语来说，很多人就不懂了的嘛，就要有人翻译给你说，这个就叫老师。为什么要如此？后面专门有讲解的。《心经》这部书啊，流传于世是很广的，共有14种，有14种《心经》的译注啊，不是讲义，就是翻译的。而经世事之无常变异，就经这个时间啊，和这个社会的事情啊，一切事遂一推，加上各种不同的变异呢，所以有些被破坏，有被战争破坏，有火焚烧，有些偷盗等等，有些在外道的手里遭到残缺。那么现在唯存于世的呢，只有七种译本了，只有七种了，这七种才叫正宗，其他都不叫正宗。当然这里先说清楚，不包括藏文。那么这七种即是瑶琴鸠摩罗什译的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玄奘法师译的就是陈玄奘法师，你们所谓的唐僧唐三藏，也叫他唐玄奘，他叫陈玄奘。唐玄奘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越众译的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宋师护译的佛说圣母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般若共利言等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智慧轮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唐法成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此唯存于世的七种版本都全部保存在日本的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全部一起收在里头去了，拿来库存起来，封锁起来，不给人。中国唯有的就只有三种，这三种即是鸠摩罗什译本、玄奘法师译本、宋师护译本。那么这三种从哪里来的呢？它是属于清代龙藏所收的录抄本，就是白龙三藏里头收下来的抄下来的，还不是真正的日本的那么几种。心经还有藏文译本多种，此不一一述之。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去讲解它了。其他现存的杂译本中内容与玄奘法师译本一样，他们所译的跟玄奘法师的都差不多，其中只有唐义静所译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在经咒的后面多加上了51个字。那么他加的这个文是什么呢？加文为诵此经破十恶五逆95种邪道，若欲供养十方诸佛报十方诸佛恩，当诵观世音般若百遍千遍无间昼夜，常诵此经无愿不果。就是这么一些字，就是与现在的我们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差异的地方。由于现有之译注与玄奘法师译本无异，没有差距，完全是一样的。加之玄奘法师译本流传最广，他的译本在整个世界上流传相当广，现在到处都是他这个书。 尤其是唯识法相宗，是除他的东西基本上其他的都不要，故此即以玄奘法师一本而讲。所以这个经的讲法呢，就以玄奘法师的一本来讲。为什么要用他的讲？因为经过历代高僧大德鉴定，在新经一本当中啊，他的最正宗，所以我也就取他的译注了。而别的译本有的地方难免有些小小的差距，所以我就不取。古德们讲经有多种讲法，古德们讲经是很复杂的，各种讲法都有。那么我今天呢也有很多讲法，虽然有很多讲法，我按最简略的来给大家讲。在古德当中呢，他们大部分是分宗派，然后立律选讲的，先把律仪定出来，律法定出来，再来选讲。如果说天台宗讲经，就是只讲经题的时候，要先讲五种玄义。这五种玄义呢，一就讲释名，二呢就讲变体，三就讲明宗，四就讲论用，五就讲判教。另有宗派更详细者，详细的讲法如华严宗，就要先立十门分别。一教起因缘，二藏教所设，三义理分歧，四教所背基，五教体浅深，六宗趣通局，七部类品会，八传义感通，九总释经题，十别释文义。像这样讲下去，一下就确实无法讲了。如果按照这样讲，专讲经题也得讲十来天，照我来说起码也得要讲个十多天才讲得完。因此呢，今天在讲的时候，我们就以最简单最明了的讲法，以经题为一部分，以经文为一部分，这两部分又以量中量略讲法来讲。但是量中量的略讲法呢，我准备给大家深入一步，就是说多打一些譬喻变体之用，超越我所著的心经讲义来讲，今后大家就更便于学习。古德大师们为在讲经题中就有广中广、广中量、量中量三种讲法。心经经题如以广中广来讲，人讲一辈子也是讲不完的，不是一辈子的问题，因为广中广是没有界限的，任其所说，万物一法皆无边际。广中量也得讲三五年，那么以广中量来讲呢，起码要讲个几年才讲得完，三五年是不在话下的。所以今天我们就以最简略的、简明的，加上一些简单的譬喻，而且在这种譬喻当中，有的该省略的，比如说有些句法、语法该省略的，我就省略了，有些不必要听的，怕把正题拉散的，等以后再说其他的佛法的时候，又再给同学们开示。重要的就必须给大家阐明，目的呢，就在于让人了悟般若智照实相之境，目的就是使你们明白般若的智照，就是智慧圆融之照而得到实相的境界。什么叫实相？有些同学开始坐飞机了， 实相就是你们学佛啊，要得到的真正的这么一个圆满境界，不生不死的境界，这么一个实相。在未正式进入讲义之前，先请诸位善者诚意敬诵心经全文一遍，以资了解章句，助其功德。首先，诸位同学敬心敬意地跟我一起，为了把章句了解懂，我们共同信受奉行地来念心经一遍，以知其内容和章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使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以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祈请观世音菩萨加持在座所有一切弟子，悉皆能在此时听我借心经宣说解脱真谛中，得到宇宙人生真谛之理，而证到超凡入圣之意愿。